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沐浴浩荡佛恩，走出家庭绝境；二、提醒自己师尊就在身边；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沐浴浩荡佛恩，走出家庭绝境。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去年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刚刚开始征集稿件的时候，也正是我处于家庭磨难之中的时候。在我的这个小家庭里，爆发了一场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避免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我通过不断的学法，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在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之下，以及我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和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坚定地维护着法，不断地向内修，向内找，一步一步地走出险滩，使这个即将毁灭的家庭小舟平稳地驶向法轮大法这一幸福的港湾。一、起因。去年八月底一个周末的下午，陆遇两个同事说起本月的工资已经打入了工资卡，他们都已经取出来了，所以我赶快回家拿卡取钱。我回到家用屋门的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我知道此时儿子出门找同学玩去了，只有丈夫一个人在家，于是我便敲门，敲了半天才听见丈夫慌慌张张跑到门口，隔着门问谁。一听是我的声音，他非但不开门，反而往回里跑。我又用力敲了好长时间，他才极不情愿地打开了屋门。进屋一看，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紧身短衣短裤、浓妆艳抹、神色慌张的东北女人。她光拿眼瞅着我，而丈夫也只是穿了一条大裤衩，连上衣都没来得及穿。我本想拿了工资卡就走人，可又一想，我这样走了不也太窝囊了吗？我转过身来问那女人，你是干什么的？你家里有丈夫有孩子吗？你跑到我们家青天白日孤男寡女的插上门干什么？那女人支支吾吾，我什么也没干，我什么也不知道，是他打电话叫我来的，门是他插上的。丈夫一看，赶紧叫那女人先走了，转过头来对我骂骂咧咧的，因为敞着门，他也不敢大声骂，就小声骂。我不再听他胡搅和，转身下楼，去了住在我家楼后的他的姨表姐家。我想让他评评理，给我做个见证人。第二天，家里的储藏室空了一半，丈夫把他平时贪污的公家的酒啊、茶叶呀等等，像老鼠搬家一样，转眼之间搬得不见了踪影，反而把我过年贴在门上厨子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和年历全都揭下来连在一起，藏在厨子顶上，被我无意中发现，及时发了出去。看来他是做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了。二、迷茫。回到班上，我心中很郁闷，修炼14年了，大法已经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于是我也知道要向内找、向内修，可还是修得跟头把式的，找不到自己的漏在哪儿，不知道怎样才能从法理中升华上来，把它圆满地处理好。 虽然我并没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却也是头一次遇到。快下班了，如何回家面对这一切呢？正巧 A 同修路过，我与他谈了事情的经过和心中的迷惑。 A 同修说，邪恶就怕曝光，你这事不能拖延时间，就看你站在哪个基点上去做。我说，那我下班就去，借此机会找他的亲戚邻居讲真相，劝三退去。见了亲戚邻居的面，我本着礼貌平静柔和的语气给他们讲道理讲真相。一圈转下来，谈话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结束了。婆婆说，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姨婆婆退出了曾加入过邪党的团队组织，姨表姐、姨表姐夫和婆婆的邻居都同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叔子媳妇同意用自己的真名写在钱上，退出团队，花出去。同时，所有接触到的亲戚都一致表示站在我这一方了，答应劝导丈夫。晚上回来，我觉得心里十分宁静，恭恭敬敬地给师父上了三支香，感谢师尊慈悲的呵护。香烟袅袅，不断地爆出香花，三支香非常齐整地燃烧到底。我认为这是师尊在鼓励我。转眼过去了一个礼拜，尽管丈夫承认和那东北女人的事，可是却没有一丝愧疚和道歉的意思，一副有备无患、洋洋自得的样子。他经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晃着腿，随着剧情，时不时的还笑出声音来。他的亲戚这时也一边倒地表示，管不了这就算是他亲爹活着都管不了的闲事儿。从姨表姐的谈话中无意中得知，婆婆为了保护她的儿子，早已经和丈夫商量好了，故意搅浑水，在亲戚中散布流言。丈夫以我学大法做资料为筹码，威胁我说，你又想进劳教所去了。我和丈夫之间的摩擦在不断的增加，火药味儿越来越浓，就像地下涌动的火山岩浆，一点小事都可能随时引起爆发。干事心驱使我像囫囵吞枣似的把这变了味儿的粥强行咽下。后来我俩的关系渐渐地转入了冷战危机，他做的饭我不吃，我炒的菜他不动，他也开始三天两头的深夜才回家，而我每次出门都锁上我的屋门，怕他趁我不在家偷偷进去查抄。事情似乎不可逆转地僵持在那里了。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回来看明慧的文章，练功发正念都没落下过，也没把这事儿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我只坚信一点，师尊在所有的讲法中从来没有讲过大法弟子要离婚的法，那么无论天塌地陷，我也绝不走离婚这条道。无论我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与旧势力签过什么约，或者个人修炼有什么漏洞，我通通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我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大法弟子在人间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师尊要的，我就必须无条件地去做到，这也是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我一定给将来的人类留下大法弟子正面的形象。三、归正。一天，一位同修有事要我去 B 同修家，席间我无意中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一关尽管过得跌跌撞撞的，也已经成为过去了，没必要再提起了。可是听完我的一番话，毕同修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所做的不符合法的地方和漏洞来。一，常人中的事就是常人中的事，大法的事就是大法的事，两者不能掺，两者掺在一起就互相干扰出错。你利用此事讲真相，常人为了自保顺着人情同意三退和念大法好，并非真心实意的从心里真明白了。二，你丈夫和家人还会把你丈夫的错误都推到大法身上， 会找各种借口说都是因为你练法轮功他才那样的，这不但给大法抹黑，还让他们对大法犯了罪。三，在这个问题上，你的丈夫和家人一直没道过歉，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认错，更谈不上悔改。你没有能力摆平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你还有要修去的东西没修去，阻碍着你。你现在是一筹莫展，很被动，你在这一个问题上是彻底的失败了。毕同修说得很浅白，很明了，事实真是如此。对照法理来说，我知道他说的是正确的，可是如何去面对，我还是觉得一头雾水。毕同修继续给我提了几点建议。一，一定要在自己的心性上多下功夫，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没放下。二，你对你丈夫和你儿子的情放下没有？爱和恨都是情。三，你是否还有怕再次被劳教的人心？四，常人中的事，你就用常人的办法去对待，就没有错。毕同修还告诉我，他在这方面已经修得很明白了。他这几天正好休班在家，让我随着事情的发展，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交流，他随时都可以无条件地给我提供帮助。我知道，这是师尊看我陷在泥坑中走不出来，安排同修帮助我呢。师尊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一文中说，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一文中说，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造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师尊还说道，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亿万年的等待，千万年的轮回转世，今天我终于有幸被师尊选择成为了这漫天的神都羡慕都想当而当不上的大法弟子，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在人世间，我所遇到的一切一切的不如意，不都是我不愿放下的执着才感到彷徨吗？不都是我脱离了法的力量才感到孤立无助吗？不都是师尊为了我的提高而给我铺路的吗？对方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丈夫的表现不也是把我内心深处隐藏很深不易察觉的执着被无情地翻出来了吗？我的第一念是他错了，我没有错，这又违背了师尊要我们遇事向内修向内找的修炼原则。在不平衡的执着心的驱使下，第一时间就把丈夫推到了我的对立面上，怕心、疑心、仇恨心、妒忌心等各种各样的人心潮起云涌，通通暴露无遗还不自知。所幸我还没有忘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才不得已强忍着，忍得很苦很累。可是反过来思考一下，十几年来在共产邪党对大法弟子疯狂的迫害打压下，我曾三番几次的被邪恶非法抄家劳教，丈夫一个人承受着社会、家庭、单位各方面的强大压力，我站在他的角度替他想过吗？他所承受的那些本不应该承受的，不也是因为我他才承受的吗？我非但不及时归正自己，还常有理似的，怎能让人家瞧得起？这件事情的出现本来就是应该自己要提高的，有自己要修的，可是我却里外不分地去向常人诉苦，去向常人寻求平衡，还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讲真相劝三退来搪塞自己的不足，掩盖自己的人心。人能解决神的事吗？这怎么能让世人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呢？只能让世人看到不好，劳教、扣工资、流离失所、离婚等等，那不是破坏法往地狱里推他们了吗？我真切地感受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真正地救度众生啊。从法中我知道， 制止家人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免于被淘汰，也是慈悲，也是在救人。同时我也明白了面对邪恶不能太软的问题。为什么要软呢？其实就是怕失去名利情的方方面面。后来丈夫又一次威胁我说，你又想进劳教所去了的时候，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你千万别这样干，对你没有好处，千万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择手段，你千万别和自己的命过不去。我以前单位里的书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死了，他是你的同学，你认识。后来的书记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也死了，他是咱家楼上的邻居，你也认识。劳教所什么样，我早已经见识过两回了，可是你还没见过呢。现在你嫖娼还领到家里来，你犯法了。你贪污公家的物品，你犯法了。你那个所谓的职称也是托门子走关系才得到的，你也犯法了。这一次我就一定把你送进去见识见识劳教所什么样。更何况破坏大法弟子家庭也是罪不容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再一意孤行，不听劝告，就一定会遭报应的。请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知你如何去面对。再说了，人无完人，谁没犯过错呢？这点错不算什么。人这一生不在这上犯错，就在那上犯错，我也不敢说自己绝对没犯过任何错误，改好了就好。只要你彻底改过，断绝和那女人来往，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可以不计较过往之错，咱们都可以把那一夜翻过去，重新来过。儿子怕我们离婚，也警告说，谁让我过得不自在，那谁就别想过自在。丈夫被震慑得哑口无言，从此以后大大收敛了他的言行。四、曙光。我对儿子说，修炼的人不能杀生，更不能杀人。作为人子来说，这样过火的话，以后连说都不能说，连想都不能想，那样大的罪业是修不成的，还要自己去承受偿还。我那样说他，目的只是想让他改过，别让他犯罪，咱们还要正常过日子的，并不是真要如何他。大法弟子不能离婚，你放心了吧。儿子连声说，我可沾了大法的光了，我可沾了大法的光了。一个多月以后，婆婆因白内障住院做了个小手术。我告诉丈夫，这是婆婆有眼不分善恶，不分好坏得到的报应，是上天在警示人。丈夫愤愤地不以为然。又过了两个月，丈夫突发颈椎骨质增生，那种生不如死、活受罪的滋味实在难以煎熬。他整夜整夜的只能坐着，根本睡不了觉，躺下起不来，起来又躺不下，那种杀猪一样的嚎叫在寒冷的夜空中飘荡着。他惨痛地喊叫着，躺在床上起不来小便。我毫无怨言地用一个剪开的大塑料瓶帮他接尿。他受不了要住院的治疗，我主动去医院接送陪护。丈夫非常感动和内疚，坚冰一样的心在融化，在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丈夫时不时地希望我给他按摩按摩，我谨记师尊的教诲，不为亲情所动。我告诉他，你可以去找医生按摩，我不是大夫，也不懂穴位，如果我把一根筋疼按摩成两根筋疼，那不就太糟糕了吗？老人们都说病魔病魔的，其实那个病就是个魔。我这个肉体凡胎能动了它吗？你去听师尊的讲法吧，师尊讲的是法，只有法才能消除这个病魔的。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尊又给我一次提高的机会，给他一次得救的希望。我对他说，这种病治表不治根，这只是老天对你做错事的惩罚，如果不改正，后果更甚，除了大法能救你的命，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必须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行。 出于求生的本能，丈夫开始念着救命的吉言，并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我陪他听了一遍师尊的讲法录音。他还经常自觉自愿地看神韵晚会。我利用一切机会给他播放明慧广播、解体党文化、九平共产党、神传文化、天音净月、修炼园地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还给他看绝处逢生、明慧画报等等。丈夫身体的疼痛在减轻、在好转、在恢复，从此他彻底地转变了对大法负面的观念。今年5月13日师尊生日前夕，我们一家三口通过明慧网给慈悲伟大的师尊发送诚挚感恩的问候卡。师尊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丈夫又看了明慧网上如潮水般源源不断涌来的各界问候师尊华诞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卡贺词。他连续看了两个来小时，非常仔细，那种震撼是无法形容的。此后丈夫开始主动要求看师尊的红银了。第二天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师尊的华诞，清晨丈夫早早买来了新鲜的水果，洗得干干净净，挑选带鲜枝绿叶的上品放在盘子里，摆得漂漂亮亮的贡献师尊。以后的日子里，在生活上我对丈夫多关心多体贴，绝口不揭他爬街的伤口，经常站在他的角度多替他着想。他做了可口的饭菜，我和儿子不忘记及时说几句鼓励表扬的话。他回来晚了，我都给他留好饭菜等待。他因工作关系经常不能回家吃饭，我也表示理解，同时不限制他任何的自由，不跟踪，不怀疑。渐渐的，丈夫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偶尔在周末的时候，我会安排好时间陪他去赶赶早市、爬爬山，或者一家三口外出旅游一下。我利用外出的机会拨打语音真相电话，丈夫也会很配合地拔掉自己的手机电池了。当我感到疲劳的时候，丈夫会体贴地说，你去休息一下吧，我看着表，到发正念的时候我叫你。今年夏天，婆婆突发脑梗住院，半天的功夫就被病魔的没了人样，昔日优越的棱角不见了踪影。我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诚意的才有效。有了丈夫的例子，婆婆念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夫查房的时候告诉她病已经好了，婆婆由此信心大增，有事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婆婆的面色白里透红，皮肤细嫩，前几天还和姨婆婆一家出门旅游去了。在丈夫家的亲友聚会和生日宴会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尽量准时参加，展现法轮大法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美好。在大年三十的家庭晚宴中，婆婆举起盛满果汁的酒杯，说了第一句话，咱们家得感谢你们大嫂，是她给带了一个好头。今年大年初一，我丈夫和两个弟弟三人共同带着各自的媳妇和儿子，在亲戚朋友们羡慕的眼光中去各家拜年。三个儿子，三个孙子，三个媳妇，家庭和谐美满幸福，婆婆的喜悦和自豪溢于言表。五，结语。经过风雨才得以见到美丽的彩虹，抖落风尘才知道修炼升华的喜悦。在写这篇修炼文章的过程中感触颇多，我深刻体会到开法会写交流稿不仅仅是单纯的写文章，而是在回顾这一年来的修炼历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修去人心的过程中，师尊在帮我打开我修炼中那郁结的一道道铁门，使百脉畅通无阻。深刻体会到在每一次的过关和考验中，都是师尊对我学法和修心的检验，都是师尊建立弟子威德和运用佛法神通的机缘。每每在明晰法理解体磨难，迎来柳暗花明的天清体透之时， 我无数次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感叹，修炼真好，修炼真好，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心中想着师父要的。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法弟子，相互是亲属同修，我们想跟师尊和大法同修们汇报交流一下，在北京这个特殊的邪恶环境下，在正实法救度世人的路上，怎样把助师正法放在心中，默默配合，补充同修，圆融整体的体会。一，为正实法救人的需要，走出突破北京封锁状态的路。我与同修祥因为是亲属关系，平时在一起学法交流都很随时方便。在多年的正实法中，我们根据北京当地的实际情况，走大道无形的路，由点及点，延伸到面的形成整体。当初我们从个人正实法的状态中突破出来，与能接触到的同修配合，在北京这个邪恶的中心，理智地做好三件事，不给大法和同修造成损失。这是我和祥考虑后的决定，去掉攀比心，多学各地方同修修炼救人的精进状态，但不照搬。只要正实法救人需要，我们就默默补充，圆融同修，单线联系，由点及点延伸到面，形成大道无形的整体，突破北京封闭的状态。我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位能接触到的同修，珍惜同修间的缘分，能在正法期间相互配合，这是多么荣幸的啊！大家比学比修，相互鼓励，在邪恶的环境下，有师在，有法在，一点都没有压抑和无助的感觉。渐渐的，正实法的事做得越来越堂堂正正，许多同修的家庭环境也都越来越好。真正能走正，学法是最最关键的。学法背法，这是我们与同修经常交流相互提醒的。同修中有学法修心扎实的，有心境宽容能为他人着想的，又放下自我为救度众生肩负大量事物的，这些都是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差距。配合同修，早期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障碍大家做好三件事的关键，没有好的技术后盾，同修的顾虑心也重。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上网打印刻录，在当时很多同修都是伸手要资料，自己不能解决。我和祥就分工，我学技术，给同修装系统教技术，祥负责帮同修购买设备。师父讲了三界内相生相克的法理，在北京邪恶的环境下，相生相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这个城市电脑打印设备普及得早，买耗材的电子城到处都有，上网的人群数量巨大，我们就以此鼓励同修独立上网做资料，遍地开花。我们谈我们的认识，地方上的同修，特别是前些年，地方的资料点买耗材基本都是省会城市才有，同修冒着很大的风险坚持着走过来。有的地方同修在电子城都知道哪个是蹲坑的特务，就是凭着正念一次次的去进耗材。我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很容易，我们要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利用好这个条件，做到独立开花，节省了时间，也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祥在给同修购买设备时总是很尽心，包括有了天地行网站后，每次购买设备前都要到天地行上看看推荐的品牌价位。祥又会不时时机地鼓励同修自己去买耗材，突破怕心， 所以我们认识的同修都能自己独立完成资料的制作，还有给郊县的同修提供资料的，这样整体的力量在无形中被法融贯而成。北京是师父当年在国内传法时办班最多的城市，亲自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人数也多。99年以前，北京的各辅导站及打破区片划分的大的学法组，都促使北京同修互相之间熟悉认识。所以在正实法的这个特殊阶段，在邪恶的环境下，北京同修间的联系也自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渠道。在同修的内部，没有大面积的连成有形的整体，但要做什么，需要找到谁，都有相互的联系。单线联系由点及点延伸到面，这也是师父慈悲为弟子们早就安排好的吧。二，配合同修实修自己。配合同修的过程，也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实修的考验。与同修配合的时间久了，自己这里积攒的事儿就多了，有时摆不正轻重缓急的关系，或学法没跟上，修炼状态不好，邪恶干扰也会钻空子。有位老年同修修炼很精进，平时有什么需要的事儿，让祥到家里给解决，祥几乎每次都办到。有一次祥有急事儿，事前没有联系就直接去了老同修的家。老同修见到祥很冷淡，祥回来后心情低落，觉得很受挫，我们就开始向内找，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一文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知道是过关，是自己有在同修中希望受大家欢迎的心。但是有些天了，祥总是说以后再有事也不去老同修家了，这个情绪说明还是有没找到的人心。有一天又说起这个事儿，交流中引起一个思路，我们在自己没有错，是老同修心性有问题，但我们要忍，这么一个前提下向内找的，这就有些可怕了。再找找这个想法，其实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没少出现，总是自己没有错，对方不对，但我们要修心要忍，那么这个想法符合法吗？我俩意识到这个不好的观念在障碍我们真正的同化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儿都要找自己，看自己，我们被这个没有错挡着，能真正向内找吗？是实修吗？对和错是常人中在论断长，修炼者要按照法的不同境界和标准不断升华的，遇到任何事都想着找自己，才是真找自己。这样一想，心里亮堂了，想找到了根儿。哦，我没有为别人着想，老同修家里有不方便的地方，我没有事先打招呼，肯定给同修带去压力了，把自己要做的事看重了，有畏私的心。有一个阶段，我在做一个项目，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对同修说。那期间，家里外面的麻烦事不断，需要帮同修的事儿也多起来。我忙于做事，学法和发正念都跟不上了。想提醒我几次，我心里头有怨气，心想，还说这些干什么呀？你能帮我的多帮点儿比啥都强。就在这个糟糕的状态中，一位对上网总有顾虑的同修三番五次的要求我重装系统，一开始是一个笔记本电脑，之后就是三个本，再后来这三个本两个月每个月都要轮流出现一次，装完后同修还疑惑重重的，加上其他的事儿，我真是焦头烂额了，知道要多学法了，心也静不下来。之后我做的项目被取消了，心里那个悲痛可想而知了。我知道是自己没有修好，不能达到师父正法的要求，但心里对那位不断拿笔记本电脑来干扰我的同修一直有想法， 就这位同修事儿多，总是疑心重，还不直说，每次都找个理由要求重装电脑。好了，这下把我给干扰成了，自己还不知道，真气人。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与这位同修之间可有戏看了。每次在电脑的事上，我表面都装得很有耐心，同修也是很客气，但回去后同修总是这儿不放心那儿不放心，来信询问时都能感到同修的顾虑。我静下心想内找，我没有去体谅同修，还把自己没做好的责任推到同修身上，让同修承受这种不好物质的压力。自己没有修好，失去了一个正实法的机会，是自己没有重视学法，才有被干扰的漏洞。教训是深刻的，还不摔跟头悟道。悟道了，这之后再有电脑的事儿解决后，这位同修都很真诚地谢谢我，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与同修们配合的久了，北京老学员身上的素质也让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许多老学员，他们得法早，修心扎实，对师尊坚信，他们做正实法的事都走得很稳。我们接触的老学员，有些是99年720后就走在了正实大法的行列中，在正实法的路上发挥着坚实的作用。在邪恶的中心，在巨大的邪恶意志下，他们突破自我，学习外地同修的长处，不封闭，真的了不起。与这些同修比学比修，我们真是受益匪浅。三，心中想着师父要的助师正法。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中心的北京环境也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快速的变化着，身在其中感受最深。这一世转生到北京的常人，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说社会中各高阶层高知识的人，就是在街上遇到的打工仔，都是比较能闯荡，有独立见解，才要到这个城市来的。怎么样能突破邪恶的意志封闭，帮助他们在各种利益权势的诱惑中选择了解真相，得救度，北京本地的同修们在做着，世界各地及国内许多城市的同修都在做。前几年一些高级的住宅进去发资料比较不容易，但是许多住宅内的常人都说他们接到法轮功的真相电话了。这一两年真相短信更是大量的发进来。身在北京的我们，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也在检验我们对师尊正法的认识理解，即怎样放下自我，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助师正法，圆融师尊要的。我和翔配合的同修中，三件事大家做的角度有所不同。有位同修在郊区推广遍地开花上一直坚持，做得很好，也为暂时不能开花的地区提供资料。翔就配合这位同修购买设备，小到一个 MP3， 大到机器电脑。这位同修接触的同修很多，慢慢安全上注意的不够。有一段时间不断有这位同修认识的同修遭绑架，这位同修自己也出现了病业的干扰。想提醒同修，但同修好像没在意。想的心里有压力了，安全上这么没有保障，怎么配合啊？想和我交流了几次，我们觉得要真是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注意其他同修的安全，交流后还是做不到，就没有必要勉强配合了。但这位同修救人的心很纯，只是长期这样做下去，有些事已形成习惯了，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要放下保护自我的心，多与同修交流，修炼上共同提高，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助师正法。通过多次交流后，同修病业的原因找到了，也意识到安全上许多地方应该注意。后来想跟我说，同修的病业是由某一方面心性修炼长期过不好关，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是师父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谢谢师父。在正实法中 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磨难，但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师父要的，把住师正法放在首位，磨难就成了师尊给我们提高的台阶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一次做一项难度较大的项目，一位外地来京的同修与我们临时配合，过程中同修的表现很不尽人意，最后发展到搅局的状态，交流了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为了把项目完成，我们只好顶着压力坚持，邪恶的干扰也不断衍生，磨难重重，但我们心中想着师父要的，想着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助师正法不能是空话，关键时刻要能走出来，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能走过来。最后完成的还好，但那位同修却还在说我们的不是。话传到我这儿，白天听了也没太在意，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了。那句刺耳的话，一次次把我从本来无法入睡中刺激得一惊一惊的。啊，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为什么魔性那么大，不配合还搅局？这样折腾了一宿，早上起来心里就是不平衡啊。见了祥时，我说了自己的不平。祥很平静地看着我说，一个神会像你这样想问题吗？说完就走了。我心里很沉，拿起转法轮随手翻开，看见，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那他就长功，就这么痛快。最后这句就这么痛快落在心里，很重很重，很舒服。那一刻我的心变得无限的广阔，师父的大法太伟大了，荡涤着我心灵的污垢与愚见，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一会儿祥满脸不平地回来了，进门就说，听你刚才说的，我也觉得同修太气人了。我都要笑了，怎么刚才还告诉我一个神会像你这样想问题吗？这会儿自己的心被刺激的。我给祥讲了我翻开转法轮时看到师父法中讲的，又重复着念了几遍，祥笑了。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祥搬到了一个很大的新房子里，大大的玻璃窗上开满一朵朵晶莹的梅花，很美很美。感谢师尊给了我们大法，给了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谢谢师尊。我和祥配合的比较多，我们修炼中的不足也有很多很多，在这个神圣的法会上，面对师尊和同修们，我也想借此机会下个决心，在以后的修炼中修去不足，把自己修得更纯净。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弟子谨记师尊教诲，一定真修实修，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徒，给师尊合十，给各位同修合十。
破落花开三千年一回，破落花开笑迎天门开，生者归远方，金色的 在风中笑我白，三千年的葫芦花正悄然开放，法轮圣王啊，是不是行在世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陀罗花开三千年一回，陀罗花开三千年等待，圣王归来，陀罗花开，陀罗花开，圣王归来。红尘中的俗子敬上一炷香，如梦般苏醒，在红中下期待。三千年的菠萝花香熏到人开，圣王的辉煌正在